肃顺刚被杀，人群外头闯进一个小伙子，能有二十七八岁，面色苍白，哭的这模样太惨了，嗓子都要喊哑了。不知道的人呢，认为是肃顺的家属上这儿来收尸的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。来的这个人就是大学士伯俊的三儿子，他干什么来呀？为了给他父亲伯俊报仇。这仇怎么报啊？打算出一千两白银买肃顺的脑袋，拿着家去给他爹爹祭灵。结果跟监斩官再三要求，监斩官请示了恭王，点头答应，一千两银子把肃顺脑袋买走了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。有人会问说，肃顺和恭亲王究竟他们谁对谁不对，谁是谁非，这个事儿应当怎么看呢？当然了，顾命八大臣也好，西太后恭亲王也好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属于权力之争，都想要夺最高的领导权，每个人也不是给老百姓办事的。可有一样，这顾命八大臣是八个人主持朝政，多少有点像责任内阁那个意味，多多少少像有点民主性吧，总比慈禧太后一个人专横跋扈还要进步一些，也只能是这么讲。所以肃顺他们的死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悲剧，也是国家的悲剧。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辛酉年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。肃顺一死，西太后恭亲王扑腾这心放下了，多年的夙愿算达到了，要有他活着，恭王没有出头的日子，西太后也不能垂帘听政，这一回是心满意足啊。但是肃顺死了没两天，北京就乱了套了，舆论大哗，人们在背后交头接耳，纷纷指责恭亲王奕欣和慈禧太后，都说肃顺呢不应该死，铁帽子王爷也不应该死，就归罪在恭亲王奕欣的身上。这个舆论这玩意儿可吓人，它属于无形的炮弹，就这老百姓三五成群这一嘚吧，这江山就要够瞧的。恭亲王奕欣的耳朵都灌满了，吓得他日夜不安呐。他一想，这玩意都归罪到我身上，早晚有一天我要像肃顺那样怎么办呢？急忙到宫里头向西太后报告。西太后一听，哼，他倒不在乎，告诉奕欣一切按原计划进行，你别听他的舆论，该怎么办咱怎么办。就这样一切都按照原计划，十月初九小皇上登基大典，在登基大典当中宣布年号为同治。原来在热河研究过，这年号叫祺祥，钱都出了一部分，因为这个事儿是肃顺八大臣一手搞的，他们不要，重新起个年号叫同治。哎，这名起的挺好，顾名思义，两宫同心也叫同治，君臣同心也叫同治，国家和老百姓同心也叫同治，也开始铸新钱。转过天来就是西太后的生日，大家一顿祝贺，但这祝贺没什么意思，因为都穿着孝袍子，皇上一百天的日期还没过去，不准大张旗鼓的，所以西太后觉得还不满意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经过恭王奕欣 再三的张罗和忙活，达到了两宫垂帘，皇上100天的日子也过去了。这回可隆重的很呐、啊！文武百官脱了孝服，穿上朝服补褂，皇宫大内已至90%，全都张灯结彩，还通知各家各户贴上对子，鸣鞭放炮，祝贺两宫垂帘。就在这一天，东西两太后身上都穿着龙服，胸前挂着素珠，坐到太和宝殿，前面放一道纱幕，在里边往外看能看得见，在外头往里看看不见。在纱幕的前边设好了宝座，那6岁的载淳坐在前边，纯粹是一个小傀儡，他能知道什么呢？等这仪式开始的时候，文武百官分批到这来祝贺，行3拜9叩礼，钟鼎齐鸣，香烟缭绕啊！透过纱幕，西太后的心里头这个美呀，哎呀，想想自己的当初流落街头，一筹莫展，甚至拿碗要饭吃，爹爹死在床上都没人管，现在一跃而成为掌政的太后，真是天渊之别呀。他又一想，将来大权都归了我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哎，这有多美呀。过去就羡慕历代的帝王，今天我也坐在这个宝座上了，哎，简直他是飘飘然，美得不得了啊。眼睛瞅着这些大臣都给他磕头，他更高兴。但是他也有个别扭事，因为今天这个大典，两宫垂帘，文武大臣经过研究之后给上了徽号，东太后叫慈安，西太后叫慈禧。大家先给东太后见礼，就请文武百官喊，给母后皇太后慈安皇太后叩头，祝慈安太后万寿无疆，万万岁。然后再给慈禧磕头，这慈禧就觉着别扭，哎呀，老是有东西之别啊，有嫡庶之分，看恭亲王奕欣和文武百官什么事儿都得先跟东太后说，然后再跟自己说，这玩意儿他不满意，从心眼里他就恨上这慈安太后。有朝一日他要不在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坐着，这玩意儿多好。但是脑袋一闪，他把这念头又取消了，目前讲根本办不到，他就压在心里慢慢的从长计议。所以退殿之后他并不高兴，脸蛋子沉沉着，唉声叹气。别人不说，那心腹的狗腿子安德海这下子会察言观色，可一瞅今天垂帘的大喜事，怎么慈禧太后不高兴啊？趁着左右没人，他过来，主子，您怎么了？身子哪儿不舒服？我的事儿啊你不清楚，哎，奴才该死，我冒犯的说一句话，主子您的心奴才清楚。哦你都知道，哎，我料小一二，那你就说说，奴才不敢。不，屋里没人，我看看你小子机灵不机灵。是，安德海站起来瞅瞅外头果然无人，这才来到屋里的二次跪倒，凑到慈禧的眼前，主子，这个您呢不要堵心，名义上有东西两太后之分，又有慈安和慈禧，
实质上大权不都在您手里头吗？慈安太后忠厚老实，奴才可不该说这话呀。他没念过几天书，根本料理不了国家大事，哪像主子您满腹经纶，怀揣日月，知古知今，您是了不起的圣人，那早晚大权还不是您的吗？我说的不一定对。
小安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看恭王这个人怎么样？
喂，
是奴才不敢瞎说，你说吧。没事，
恭王
现在是大权在握呀，据奴才所知，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、军机处、内阁，无不看着恭王的颜色而行事。这个主子，您可得留点神，注点意，别让他当了第二个肃顺。慈禧的心就一动，你别看安德海这小子是个小走狗，说话话如点睛，竟打中要害。这慈禧一想，可不是吗？现在这恭亲王可了不得，顾命八旦成一没了，他一跃而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。我们不管是诏旨还政令，都要经过他手颁行天下。那么越来权力越集中，恭王一旦势大，说搞政变不费吹灰之力啊！他能不能像肃顺？这慈禧是越想越害怕，诉说简短，好几天他也没睡好觉，左琢磨右琢磨，最后他想了个主意。他一想，恭亲王一心虽然是我一个政敌，但是现在势大，扳不倒他，也没有扳倒他的借口，唯一的就是拉拢他。怎么能把恭王奕欣拉到自己的身边，让他俯首贴耳给自己办事，孤立东太后，慢慢的权力就都到我手上了。第一步，加封恭亲王为议政王。这议政王多少有点像摄政王的意思，官爵显赫，这是一。二一样，把咸丰皇帝临死以前穿戴的那些东西、使用的器皿，赏给恭亲王奕欣不少，八团龙的马褂、皇上的鼻烟壶啊，108颗薄串素珠啊，拿着手球啊，那都是价值连城。更主要的，他是皇上使用过的东西，给了奕欣，表示对他的尊重和高抬。另外呢，他知道恭亲王奕欣有个小女孩，今年8岁，说这孩子非常聪明，过去呢慈禧太后也见过，他就打算把这孩子要到宫里收养到自己身边，这样呢加封他一个公主，更高抬恭王了，你一定对我得感激。另外，这孩子在我手边长大，一定听我的话，也作为人质。你恭亲王奕欣在外边有个风吹草动，你小心你的孩子这条命。这慈禧把主意打定，把安德海叫过来了。小安子，主子，我让你给我办点事儿好吗？哎呀，主子，你怎么还说这话呀？赴汤蹈火，我都万死不辞。好，今天你出宫去一趟，到议政王府去说一说，就说我的旨意，我非常喜欢那个格格，把他那女儿给我送进宫来，你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哈哈，我这就去。安德海跟个狗蹦子一样，等来到内务府，领着腰牌，这太监不准许随便出皇宫，没有手续不行。安德海把手续办完了，又换了套新衣服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现在他脑袋上的帽子 多颗蓝翎，六品蓝翎太监，那谁敢惹他？那红的都发紫。他觉得挺满意，自个儿这德行也不错，这才出皇宫，赶奔恭王府。等来到恭王府，他一看，可了，这恭王府的气魄可真大呀！高大的府门，13凳汉白玉的台阶，金碧辉煌，那真是气象森严，令人见耳生畏。安德海来到府门这儿，刚迈了2步，就被门上人给拦住了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探头缩脑的。安德海想，那真够呛啊！我在皇宫慈禧的面前都说一不二，到了这儿成三孙子了啊！大概这帮人不认得我。这小子把脖一拔，各位说话客气点吧。在下我从皇宫大内来的，我姓安，叫安德海。那意思之间，我这一报名就把你们吓得腿软了。哎，他想错了。恭王府这些人还不停歇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主多大，奴多大。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啊。王爷门前都2品官呢，这把门的人能拿他当回事吗？一听说自己一报名，这安德海，这帮人从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哼，哦，安二爷，您大驾金身到王府什么事儿？我有点事儿，奉慈禧太后的遗旨，我来接大哥哥来。慈禧太后喜欢这孩子，让把这孩子送到宫里去。
哦，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恭王不在，老你家先等会儿吧。我上哪儿等着？哎，是。
门上人用手一指，门洞有个大板凳，让他坐到板凳上。
呵，安德海气得嘣嘣直蹦啊！心说你们眼里头还有没有西太后？有没有西太后眼前的大红人？六品顶戴的安德海，哎，让我蹲门洞坐冷板凳。他有心骂人又没敢，这小子赌气坐在板凳上，打这以后也没人理他了。他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，真想站起来回皇宫，在西太后的面前狠狠告恭王一状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还没接着回信儿，回去没法说，忍着吧。一直忍了有2个时辰，按钟表说能有4个小时啊。就听门前马挂銮铃，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有人进。他伸脖子往外头一看，8匹马开着道，卫队前仆后拥，有一辆金车，恭亲王奕欣在车上下来了。那家伙前仆后拥，众星捧月一样，一直进了恭王府。安德海一想，我得领个回信儿，二次跟门上人要求，我各位辛苦辛苦，给我送个信儿，恭王爷回来了，关于大哥哥那事儿究竟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你再等会儿。又等了半天，有人到你送信儿去。咱们再说恭亲王奕欣，现在当了议政王了，一天忙的手脚不闲呐。刚开了个内阁会议和军机大臣会议，密定了许多事情，打算回府休息休息。等到了恭王府，把官衣脱了，到了内宅，跟自己原配的夫人，就是大学士桂良的女儿，夫妻二人坐下，没说几句话呢，就得着这个信儿了。恭王一心的脸刷就变了色儿。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屋里溜了几趟。可这时候他的夫人不明白，就问他，恭王，你怎么气色不好看？
哼，我问你，你说上边的慈禧太后什么用意你明白吗？
这我可不清楚，她是挺喜欢咱的孩子的，为什么非送到宫里去呢？
这你还不明白，这是要挟我，收买我。
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打算拿咱孩子当人质。哟，这府尽不听便罢，听完了吓得脸也变色了。
王爷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
哎，夫人啊，你还没看出来，西边的不是个简单人物。我发现此人笑的脸上，恨的心里头，是颇有心计的一个妇道。也可能他发现我大权日甚一日，对我要戒备戒备，也可能是真喜欢咱的孩子。但是他说话是一指啊，我们哪有不奉旨的道理？你给孩子手指头送到宫里
啊，那就把孩子送到皇坑。
不，这跟选秀女不一样，秀女进了皇宫无有出头之日，咱这孩子例外。你喜欢孩子可以进宫去看，我想孩子还可以接回来，他也没有权利阻挡。那么我们能抗旨不遵吗？
那我也去。
好吧，你乐意送就收拾收拾。恭亲王让夫人给孩子收拾收拾，这才迈步来到前厅，吩咐把安德海叫进来。这安德海呀，等的时间太长了，一听恭王叫他，心说挺好，怎么也得给我点赏钱呢，蹲这冷板凳也不能白蹲呢。平日见着五府六部亲王贝勒贝子，哪一个给我当银票就得万八千呢，就凭你这么大的议政王能少得了吗？高高兴兴来到里头给恭王磕头。恭亲王看他一眼，也不最近怎么回事，就瞅他别扭。安德海，扎奴才在。慈禧太后让我们把大格子送去是吗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等的大概都着了急了，奴才来的时间可不短了。
嗯，因为我有事才回来，没我的话家里人不敢随便行动。
这事我知道，
现在就把孩子送去，劳你的驾，先回去跟慈禧太后说一声，就说孩子他娘要亲自把孩子送到宫里去。
扎奴才知道了。
也不能让你白跑腿，来人，到账房给开赏钱。开多钱赏钱？等安德海接到手一看，没把他气死，一两银子。
哈，
安德海咬牙措齿，恭亲王，你这是骂我你呀、啊？哎，你没拿我当人呢，我非得在慈禧面前狠狠的告你一状。